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一起亲近神的时间。箴言16章20节，所罗门说：“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基督徒只有一个权威，只有一个指南针，就是圣经。让我每天清早以神的话语开始一天的生活，清早就聆听神的慈爱之言，让神活泼长存的道作为我们生命稳固的根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微小的开始。我们思想微小的开始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创世纪46章1到7节。创世纪46章1到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做主公。
创世纪第46章1到7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是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46章1-7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三节，创世纪46章第三节，经文说道：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创世纪46章第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创世纪46章第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创世纪46章第三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微小的开始。人静听的时候，神才说话。神说话的时候，人就改变。人改变了，国家也随之改变。神在古时在西乃山上对摩西说的话，启发了好几个世纪的人们。多少年来，属神的人仍然听见神的声音。神对乔治·穆勒说话，他成了现代信心的使徒。戴德生一天早晨在海边散步，听见神的话，神把感动放在了心里，他顺从了神的声音，回到中国内地，在广大的中国到处开拓传道的地点。神对宣信说话，要他离开平凡的道路，他便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蒙召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现在宣道会在全世界有20几处布道工厂，这是他一次顺从的结果。查理·考门听见神温柔的声音，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结果在东方到处都有远东传道馆这样的宣教站。当神说话的时候，人应当静听。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今天我们思想微小的开始这个题目。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永恒的神。约书亚记1-5节，神告诉接替摩西做领袖的约书亚，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埋葬他的仆人，继续他的工作，他拣选他要拣选的人，差遣他要差遣的人。神按自己所喜悦的创造，按着自己所喜悦的更新，也按着自己所喜悦的使用。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神是万事的第一因，所以不在于起头的伟大或微小。主耶稣所选召的12个门徒里，没有一个是著名的学者、演说家或宗教家，他们是公会眼中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主塑造他们，借着他们做了非凡的事。他们没有经验，主会给他们经验；他们没有胆量，主会给他们胆量。他们知道自己只是普通人，但是那位选召他们的主却不普通。虽然他们没有学问，但却有活生生的信心。主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做。他们放胆为主做见证，圣灵赐给他们当说的话，他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他们忠于主的呼召，就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改写了古代的历史。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林牧师出名之后，有一回他搭电梯， 电梯里一位男士认出他来，就说：“您是葛培理牧师，没错吧？”葛培理牧师回答：“是的。”那位男士紧接着恭维他说：“您真是一位伟人。”听了这样的话，葛培理牧师怎么回答呢？他立刻回答：“不，我不是伟人，我不过是拥有从神而来伟大的信息。”他马上把荣耀归给神。葛培理牧师不看自己是出色的布道家，他看自己只是帮上帝送电报的信差，非常谦卑。他常说：“要是神把他的手从我身上拿开，我的嘴巴会变成泥土。”又说：“倘若有任何事情透过我的生命完成，那完全是神的作为。”哥林多前书15:10，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恩赐只是神暂时借给我们的，为了他国度的荣耀，他有权收回。我们要认识自己不过是尘土，在神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灰尘。你说：‘主啊，为什么选我？我这么普通，这么平凡。’神说：‘因为我要使有智慧的羞愧，我要使强壮的羞愧，使一切有血气的在我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这样拣选，好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我，而不是出于你们。神不会因为一个人感到太微小而不用他，反而会因为人心高气傲，轻看圣功，自命不凡，而自己离开，又或者心不圣洁而不用他。我们是一群平凡人，但委身于不平凡的基督，在世界某个角落服侍他。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只要心态正确，甘愿自己脱离卑贱的事，主就能借着我们成就大事。有首诗歌叫《献上最美》，歌词说道：“请听救主呼声，献上最美，处卑微或升高，主自分配，尽你财力所能，不为求赏，只求恩主喜悦，不求人称扬。凡为耶稣做的都蒙福，但主要个人全力以赴。我财力虽微小，不足称道，只求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神在我每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计划，因为我们是称为他名下的人，是他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他又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当我们清楚神要我们走的路，清楚他照我们做的工，就当义无反顾把自己从别的事物中分别出来，专心去做神吩咐我们做的工，用整个生命来配合神的旨意。哪怕环境扑朔迷离，充满复杂，又或者责任沉重，都要坚持下去。戴德生13岁的时候，在父亲的药店帮忙，他读到福音单章，很受感动，承认自己是个罪人。17岁清楚重生得救，21岁他顺服神给他的感动，来到上海，成为英国差会所差派的宣教士。1860年，戴德生28岁回到英国，跟斯布珍以及乔治穆勒等人有着美好的交通，他们都和他一样关心中国人的灵魂得救。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来到伯莱顿海滨，在那儿度假。6月25号，在参加一次福音聚会之后，主日下午，他独自走在伯莱顿海边的沙滩上，再次想到中国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心里非常忧伤。神感动他勇往直前，在中国各省建立宣教站。在与神独自灵交的时候，他内心得到空前的释放。他知道神会负一切的责任，最终他顺服下来，拿起笔来写下他的要求。他求神差派24位工人 和雷同前去中国。从伯莱顿海滨回到伦敦以后，他大胆地以中国内地汇的名义在银行开了户头，存入10英镑。中国内地汇的事工就此展开。创立宣道会的宣信博士在平信心做主工的同时，他非常渴望在基督里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从而成为恩典流通的管子，作为彰显主恩和荣耀的器皿。他又有怎样的看见呢？他极力主张使用教会忽略未曾好好使用的资源去接触世界被忽略的人群。他领受的感动就是，教会不应只是每个礼拜聚会一次听一篇讲道，而要训练神的儿女，积极装备他们去为基督的名征战。他就凭信心创立了宣道会，开始全球各地的宣教侍奉。神给他非凡的心智，他说当他21岁读完神学院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很容易的，就是在镇上的一间已经很兴旺的教会侍奉；另外一个选择是很难的，就是在城市的大教会里侍奉，那里的会友众多，牧者的责任重大，牧养及关怀的工作极为沉重。所有的亲友和师长都劝他选那个容易的，他说我想如果我接受那个容易的，虽然做起来会应付自如，然而也就是如此罢了，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那个难的。他说正因为我接受了那份较难的工作，我才得以借着神的恩典培养出一份敢于接受挑战和不畏艰难的勇气。虽然他成功的牧养城市里的大教会，却不以留在一间大教会让这个教会更出名会有更多为满足。他渴望更多的经历神，借着在隐秘处与主的灵交，主感动他离开宽敞的大路，效法亚伯拉罕走信心的道路。他效法保罗，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结果他的属灵经历和他凭信心所做的功给无数的人带来了祝福。今天我们很有经济头脑，尽可能用最少的代价去换取最多的恩典，但真正认识主的人知道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知道他所承受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下万物都是他的。他以十字架上没有保留的大爱激励我们，真正蒙恩的人就会乐意为基督和他的国度献上所有。加尔文说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得释放的根基，我们因着十字架得了永远的安慰，想到耶稣为我死为我舍弃了自己，就不能不对主的恩典有所回应。美国一位传道人到美国西部向印第安人传福音，当印第安的酋长听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生在伯利恒，他很受感动，他说我要把我的刀献给耶稣。当他又听见耶稣跟着约瑟玛利亚逃难到埃及，他说我要把我的碗献给耶稣。以后又听到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他说我要把我的马献给耶稣。当他听到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哥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站了起来感动地说我决定把我自己献给耶稣。唐崇禄牧师说一个人对基督受死中间所含的痛苦程度的了解，也就是他能爱主的程度的可能。他说一个人对主的爱和牺牲认识到什么程度，也就是他可能对神的圣功怎样开始怎样愿意牺牲愿意付代价的那个程度。基督徒灵命复兴的关键就在于十字架，当神再一次把十字架的奥秘显明在了儿女们的心里，圣灵就把这伟大的救赎行动化成我们甘心奉献的动力。主为我死我应当为他活。 主为我忍受羞辱，我应当全然顺服他，全心爱他。他为我钉十字架，我当为他背十字架。他这样爱我，我应当发自内心的爱他。当我们领受了这恩典，经历了这一切，主把一个崇高的使命交给我们。马可福音16:15-16，主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我们要承担起奉主的名向世人说话的职分，去清楚的传道。主乐意使用我们成为他的使者，与他同工，借着我们把福音传给万邦，传到地极。马太福音28:18-19，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在基督里，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要去告诉那些没有听过的人，使他们得知神为了拯救世人预备了何等的恩典。我们不是给人许多的宗教规条，乃是告诉人神救众人的恩典，用恳切的心劝人。主保证，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会信，因为他们是他的羊。主已经为他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人们正在找一条通天的道路，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条路。这个事实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乔治·穆勒、戴德生、宣信博士和查理·考门弟兄，他们都蒙神呼召，顺服神的指示，做了时代的工人。他们的侍奉有神的印证，神拣选他们，呼召他们，引导他们，给他们开传道的门，又赐给他们口才和能力，在他们软弱沮丧时亲自安慰他们。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不将他要做的事向他们隐瞒。我们的不够，有他就足够。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用尽自己的权力，而是倚靠神的全能。因为主有保证，当我们顺从他的吩咐去，我们就会在预料不到的地方找到有信心的人。以赛亚书52:7，神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箴言25:13，所罗门说：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愿我们都是神眼中忠信的使者，顺服神的感动。愿主完全得着我们，更新改变我们，借着我们将这美好的福音、大喜的信息带给这个即将面对审判的世界。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奉献一生。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容再耽误，莫再蹉跎，把握住使命，福音传播，让真理种子心灵中结果。我奉献这一生，唱出爱的见证。我奉献这一生，传扬不朽旧恩。忘记背后要努力往前，重新开始回应主恩典，不再自卑也不再自怜，靠主的力胜过所有试炼。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容再耽误，莫再蹉跎，把握住使命，福音传播，让真理种子心灵中结果。我奉献这一生，唱出爱的见证。我 奉献这一生，传扬不朽旧闻，忘记背后要努力往前，重新开始回应主恩典，不再自卑也不再自怜，靠主的你胜过所有失恋。不沉醉海，无助失落，是假的牺牲换来永生的抉择，留下永恒的爱歌，海的歌。我奉献这一生，唱出爱的见证，我奉献这一生，传扬不朽旧闻，忘记背后要努力往前，重新开始回应主恩典，不再自卑也不再自怜，靠主的灵胜过所有，靠主的灵胜过所有，靠主的灵胜过所有失恋。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也我们将这大喜的福音带到最黑暗之邦，向世人做美好的见证，指引罪人归向真光。主啊，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万民正期待这宝贵信息，我们岂可闲懒置身事外，不让全世界千万民众得知你的深恩大爱。你用不看自己的微小，而要我们尽心尽力救人灵魂。你可以寻找我们这些平凡人去做不平凡的工作，好让人知道一切都是出于你。帮助我们做你忠心有建设的仆人，趁着还有生命气息，在你面前留下你所喜悦的佳美脚踪，在世人面前见证你的同在和施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老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76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容再耽误，莫再蹉跎，把握住使命，福音传播，让真理种子心灵中结果。我奉献这一生，唱出爱的见证，我奉献这一生，传扬不朽旧恩，忘记背后要努力。